突发肺癌晚期，人生陷入绝望迷茫，老天爷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平？我跪在佛台前放声痛哭，感觉老天爷对我不公，我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身体健康的我，一次小小的感冒竟然能够引起肺癌，这真的是世事无常啊。2003年，我就在寺庙皈依了，会念一些经文。在2018年的春节期间，我一次轻微的感冒引起了咳嗽，吃了很多药一直不见好，自己也没有太在意。3月中旬，我去了好朋友邹师兄家串门，看到师兄在家很用心地念佛经。师兄跟我说，他现在跟随台长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学佛念经，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他说经文组合小房子很灵验，帮助他解决了很多的现实问题。听好朋友说经文组合小房子这么神奇，我在什么也不懂的情况下就开始给儿子的药经者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因为儿子沉迷玩手机游戏5、6年了，期间儿媳妇和他吵过闹过，他就是改不了，为此我很苦恼和无奈。当时并没有给自己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也没有开始做功课。后来听师父的录音开示才明白，每天的功课是基础，做功课好比是经文组合小房子的地基，再就是给家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的同时，给自己药经者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比例至少要占 50%。 4月初，我去了女儿家，由于我的咳嗽一直不见好，女儿就带我去了肿瘤医院做检查。1个多月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是恶性肿瘤，小细胞肺腺癌。当女儿告诉我时，那真是如五雷轰顶，晴天霹雳，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好长时间就像傻掉了一样待在那里。女儿看到我这个样子吓坏了，很担心，怕我想不开，一直在劝我说，妈，您不要担心，不要紧张，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医生都说了，您的病是初期，不用手术，也不用做化疗、放疗，只吃靶向药就可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一定要放宽心，我一定会帮你治好病的。其实这是女儿善意的谎言，事实是晚期已经不能做手术了。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孩子的工作都很忙，不能总在家陪我。等他们都上班了，我就跪在女婿家的佛台前放声痛哭，感觉老天爷对我不公，我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身体健康的我，一次小小的感冒竟然能够引起肺癌，这真的是世事无常啊。那些日子里，我真的是很痛苦，很悲伤，很迷茫，也很绝望，不知道自己在世间还能活多久。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谷，但在孩子面前，我只能假装坚强，我不想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我知道他们比我还着急难过。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好友周师兄。我打电话给他，向他诉说心里的痛苦和委屈。他听了后劝我道，你不要担心，你不是会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吗？像你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了，他们都是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癌症都痊愈了，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周师兄还建议让我给台里秘书处打电话咨询一下。我打通电话了，工作人员听了我的情况后很耐心地开导我说，您不要紧张，不要担心，要放松心情，医院的药也要用，再结合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关键是您自己要有信心和决心，诚心地去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安慰，感恩东方台师兄耐心的指导和付出。2018年5月15日，我在女婿家的佛台前向观世音菩萨许愿，终身吃素，终生不杀生，终生念经，终生清修，一年内给自己的要经者念1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病好后现身说法。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做功课、念经、放生，在网上听师父的录音开示，看师父的图腾视频。师父的开示让我懂得了因果报应，同时我也反省自己，虽然看不到前世，但今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学佛前由于无知无明，经常去河里抓鱼摸虾，还到稻田里去抓青蛙，每次抓青蛙都抓很多，要用水桶才能装下，杀鸡杀鸭，掏鸟窝，抓鸟，杀鱼，蒸螃蟹，还伤害过其他很多的小动物和小虫子，打过胎，犯过邪淫，还有偷盗行为，小心眼，造口业等。没有学佛前不觉得做这些有什么，学佛后知因懂果，才知道我犯下的这些杀业是多么的可怕。没有慈悲心，这就是不学佛的人不懂因果的可怜之处。我真的很感恩这个肿瘤君让我遇到了心灵法门。我用诚心向菩萨妈妈忏悔我身口意所犯的错事，求菩萨妈妈原谅我的愚昧和无知。在我学佛念经文组合小房子1个多月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由原来的 2.6 到 2.9 缩小到 1.6 到 2.6， 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更有信心跟着师父学佛修心修行，消业还债了。在我化掉大概8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时候，好像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感觉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好多，心情也变得特别好。2018年的年底，在师兄们的助缘下，我在儿子商店的楼上设了佛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在2019年5月9日，我有幸跟着师兄们去新加坡参加师父的大法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几万人的大法会，法会现场的庄严殊胜真的让我很兴奋，也很震撼，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天看到庄严又慈悲的菩萨妈妈像，我都会激动地流泪。师父在法会上的开示，就像一道金光照亮了我的心，让我法喜充满。我们的师父就是人间的活菩萨。法会结束后，在返程的飞机上，我进入了梦乡，梦到了一尊白衣观世音菩萨坐在一朵雪白的云彩上，我兴奋地流泪了。这是我学佛以来第一次梦到菩萨妈妈，这让我更有信心跟随菩萨，跟随师父学佛修心了。师父的大法会让我结识了很多师兄，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从2018年5月到2019年10月，这期间每次去复查血象指标都显示一切正常。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几次梦考都没有通过，梦里不是贪，就是和过世的丈夫犯邪淫。在这里，我向观世音菩萨深深地忏悔，向恩师忏悔。在2019年11月，女儿又带我去复查，查出癌细胞转移到了腰椎上，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我们有三大法宝，我相信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我的。最后仅做了个小手术。2020年元旦，我又在女婿家的佛台前许愿，在原来大愿的基础上再加上三条。一，跟随观世音菩萨修行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二，尊师重道，依教奉行。三，每天诵读1到4篇白话佛法。元旦过后，我去了儿子家过春节后，便一直住在儿子家。五月初，我去当地医院复查，一切都很正常。六月中旬，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让我去她家。去了女儿家2-3天后，我感觉走路走快了就会上不来气。女儿再次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癌细胞又转移到肠胃上了。我知道自己欠的债还有很多没有还清，也可能是因为我为家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背了业。当时我有点不明白，一个月前检查身体一切正常，怎么突然又转移了呢？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赵师兄和谢师兄。两位师兄都提醒我说，是不是女儿家佛台的问题？因为女婿家的佛台不是我们法门的，而且女婿请了很多佛菩萨像。我不住女儿家时，女婿并没有天天上香。师兄们的话让我明白了原因。回到老家后，赵师兄和谢师兄一直都在关心和帮助我，我很感恩这两位师兄，不怕为我这样患有重病的师兄背业，还一起读诵和共修白话佛法消业障，增强自身的能量，感恩观世音菩萨。2020年12月中旬，女儿打电话给我，让我再去医院复查。赵师兄和谢师兄提醒我说，去之前先给女儿家房子的要经者烧送4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你回去才安全。我按着师兄们建议做了。12月30日，在我们这边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师兄们不畏寒冷，不辞辛苦地又帮助我设了佛台，法喜充满，感恩师兄们。今年二月，我又去做了复查，检查的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正常。原来有肿瘤的地方已经钙化，转移到肠胃上的癌细胞也都消失不见。女儿看到这个结果，激动的都流泪了。我知道这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以及师兄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佛法带到人间，让我们这些有缘众生能够学到佛法，通过修心修行念经还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里我再分享两个神奇的事。今年的4月16日上午，我去社保处办事，在10点半左右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身后很大的一声碎响，吓了我一跳。回过头看见就在我的身后方，从楼上掉下来像玻璃的一样东西摔得粉碎。 旁边有好多人都在说，哎呀，多危险呀，你真有运气。我知道这是菩萨保佑我了，如果是掉在我的头上，后果不敢想象。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师兄时，师兄脱口而出就说，你知道吗，这是菩萨保佑你躲过了一个大劫，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还有一次，在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儿媳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您在老家那边给您儿子放生些鱼好吗？我们这边找不到能放生的地方。我问他怎么想起放生了，儿媳妇说，儿子昨天开车去外地办事，在返回的路上，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车子撞到路边的护栏上，当时车子被撞了一个大坑，但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和他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佛念经了，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儿子，所以他才平安无事的。真是一人学佛，全家受益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有信心跟着师父修心修行，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多发慈悲心，尽我的能力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最后再次感恩学佛路上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们。我的分享结束了，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请师兄们批评指正。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分享人王师兄。